中国解放军陆军司令员李侨明上将率领的陆军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讨论了旨在实施提高俄中两军战备水平的军事合作项目与互动问题，并就俄中军队加强合作达成了一致。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突变，乌克兰攻入俄罗斯本土，普京应对失措，俄乌战局异动之际，中俄关系也出现异常。过去一周，中国财长、副总理、国务委员、直至总理李强密集访问俄罗斯之后，现在中俄军方代表团中国军方代表团呢再度访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中国自媒体分传说，中国军队已经以志愿军形式小规模或成建制的进入了俄罗斯，那么中俄军方合作与互动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现在俄乌战局突然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普京是顾此失彼，进退失据在这个时候呢，中俄关系出现了异动。过去一个多星期，我们看到国际观察人士开玩笑地说，中国国务院都几乎搬到了莫斯科。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荣伟先生，中俄关系出现了哪些比较异常的现象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对，现在可以说俄乌战局啊，已经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个据说呢，这个是拜登啊，拜登跟那个泽连斯基啊，就是策划了一段时间。我据那个网上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当时是密线联系啊，没有告诉什么国防部、美国五角大楼，因为说美国也有内奸，所以突然的这个一次乌克兰的突袭啊，让全世界震惊啊，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的这个围魏救赵的一个现代战例啊，现在可以说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啊，已经好像莫斯科上空已经经常出现无人机了，这个让普京啊焦头烂额。那么现在突然的这个中共呢又开始密切的这个访俄，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要怎么来看呢？因为现在普京啊已经是到了什么呢，就是已经是叫俄罗斯啊被称为叫要分崩离析的这种前夕了啊，因为国际上已经是，你看这个我昨天还是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他的盟友一个是伊朗，一个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呢，也给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发了贺电，贺信，庆祝祝贺乌克兰独立日，这不是打脸吗？打俄罗斯的脸吗？对不对？然后中共呢又跑去，就是包括李强什么的，还甚至还派出军事代表团，陆军司令也跑去了。现在说是网上说这个有成建制三个师啊，有这个呢，这个说法还有待考证啊。那么这里面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我的分析啊，我自己的分析，就是说呢。当年这个俄罗斯啊，这个普京啊要打乌克兰啊，他不是打乌克兰前夕跑到中国来跟习近平签了一个什么协议呢，就说什么中俄合作无上限，这个无上限到底什么内容，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那么从我的分析呢就是你打乌克兰这个我们全力支持，然后我打台湾你的全力支持，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协定啊，口头协议也好，什么什么协议也好，我们不得而知。那么现在到乌克兰，这个现在俄罗斯到了这个进步，你签的协议要不要兑现要不要兑现？所以呢这个完全是习近平啊被普京绑到这个战车上，而且呢 在我看来啊，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啊，你再跟俄罗斯绑在一起啊，就是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叫登俄扑火，你自己去寻死啊，就是死路一条啊。我曾经说过俄乌战争啊，过去呢我说呢这个美国的政治啊，就是这个左派的川普上任，就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大分裂。俄乌战争是世界民主阵营和独裁阵营的对抗，现在普京还有什么朋友啊？没有朋友，就是一个北朝鲜，完了就是中共啊，整个世界俄罗斯是跟整个文明世界跟世界在对抗，那么中共你要加入这个俄罗斯的阵营，那你就是要和整个文明世界和世界民主阵营对抗，你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啊，只有死路一条。
嗯
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俄乌战局逆转之际呢，我们看到一些先前在俄乌之间齐强的国家也开始纷纷调整立场了，最明显的莫过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乌克兰，就连普京的盟友白俄罗斯和伊朗，刚才荣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都向乌克兰独立日发电祝贺，而北京这个时候却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姿态啊，这个财长、副总理、国务委员、直至总理李强鱼贯访问莫斯科，然后呢是陆军代表团。现在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不是被迫无奈，北京不会出此下策，那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这样做，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这是因为北京已经把自己和莫斯科捆绑到一块儿了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嗯，那实际上从2022年3月24日啊，普京下令发动侵乌战争的前夕，普京访华和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还谈中国友谊，上不封顶等等。刚才荣伟先生也提到了啊，那我们可以基本就可以断言，普京是得到了北京的大力背书之后，才敢于悍然发动侵乌之战。嗯，也可以，我们应该肯定呢，普京在访华期间是向习近平交了底的，不会是说跟他空洞的含含糊糊的说两句友谊，然后回过去就去打乌克兰。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中国就会很恼火。您到来这儿跟我们谈友谊，我们这你好我好，结果你回头就干出这么件冒失的事儿，那你把我们置于何地呢？那但是中国方面不是这个反应，就可见呢，中共方面事先应该是知道习近平要干这件事儿了啊。而习近平、普京呢，显然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这个背书，他才敢于走出那么一步的啊。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北京就已经把宝压到了莫斯科这一边，他已经就和莫斯科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你看，中国它不是印度，印度本来就是中立的，中国它不是中立的。
嗯，
另外，中国也不像伊朗，不像白俄罗斯，那白俄罗斯、伊朗都是俄国的传统盟友，中国过去不算，就是特别是中苏交恶以后，那就是在很长段时间，那根本谈和俄国谈不上盟友，那也只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台之后，中俄的关系才这么亲，走得这么近的。也就是在邓江湖时代，中俄关系都是比较远的，虽然那个也没有什么坏，但是也没有多少好。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就明显的倒向了俄国，所以到了今天，俄国仗打的不顺，那会直接影响到习近平的地位。嗯，所以你看一直有人说啊，说俄乌之战是美国是西方在后面拱火，其实是中国在拱火，你看得出来吧？就是中国没有中国的拱火，俄国不会打这场仗。那现在俄国遇到困难了，他中国出来，那就是给你打气嘛。他不一定现在并不一定他要直接的怎么出兵，但是给你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他是和俄国站在一起的。
嗯，
这是 他明明知道形势不利了，但是所以说他难言之隐就在这儿，他已经捆绑到一块儿了，就跟你一个赌徒看了赌形势不好了，你只有继续加注增加你的这个手砝码，只有这样的做，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么个状，会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胡先生呢，把这个习近平这种难言之隐呢，这个说的比较清楚了，我们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在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普京穷于应对之际，中共高官密集访俄扶俄，充分说明习共北京不愿意也绝不让普俄这支对抗欧美西方之重枪倒下和垮掉。 Mexico SHDG Mexico SHDIJ 他说，中共想背靠背挺俄打持久战，结果泽连斯基逆势而为攻入俄罗斯本土，普京恐怕比莫斯科还慌，万一俄提前倒了，中共假中立真教唆就大白于天下，被制裁封锁将提前到来，统一大计更将无疾而终。现在密集访俄是为了摸清普京实际情况，缺什么给什么，同时心理上安抚普京，继续坚持和北京宣言救哈马斯的意思差不多。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讨论吧。最令外界关注和警觉的是解放军陆军司令员李乔明上将率领的陆军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国方面呢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而俄罗斯方面却高调披露，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双方这个商谈战略互动在军事合作方面达成了一致。请教荣先生啊，中国军方代表团为何在俄乌战争敏感时期出现在莫斯科？他们去干什么？台下台上都有哪些交易呢？
我想这个俄乌战争以来，这个台下的交易啊，一直是不断的。这个俄罗斯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军备啊，这个制造能力啊，已经根本就是已经是跟前苏联不可比拟啊。所以中共啊在底下啊一直支持他这个这个军备制造业啊，包括机床啊什么东西，这个都是国际上都知道的啊，都是从中共这个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要需要直接提供装备呢？这个到了这一步呢，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要拭目这个刮目拭目以待看的。然后呢，我看这个这一次呢，就是网上说有三个什么装备师要已经进入这个俄罗斯啊，我想这个成建制的同可能还不太可能啊，但小部队早就已经进入了。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很多网上都披露出来了，对吧？有一些我看还有一些中国人还在那里这个网民啊什么这个他们就是贴那些照片啊，最后呢这那些成为炮灰嘛，那些炮灰最后都战死了啊。这个所以说呢，不排除他们小部队都要进入啊，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像以前抗美援朝那样，这种可能性啊，我认为是不大的。而且呢，就是中共的军队进入啊，假如说军事完全介入，我很多朋友之间的交流也是看，都说习近平没有这个胆，他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对吧？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呢，可能也就是官样文章做一做啊，小规模援助啊，然后大规模军备是不是会出现，军备支持会出现，那有可能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么具体怎么援俄，具体怎么支援俄罗斯呢？中国官方没有披露任何消息，但是自媒体上刚才荣先生说的那样却是图文并茂啊，传的是纷纷攘攘，说有多少军队入俄作战啊，入俄作战用什么形式，以什么建制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种传言啊？ 您觉得这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呢？
我觉得这些传言不可信。
嗯，
你看现在中共连卖武器给俄国都不敢。当然如果有卖呢，他偷偷摸摸的，他不敢明目张胆，不敢大张旗鼓，那他当然更不敢派军队了。像朝鲜战争那样的派所谓志愿军，他都不敢。但这里有了，已经有少数志愿兵，那这些志愿兵呢，显然是得到当局的鼓励，和当局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他毕竟确实还是志愿兵，政府呢还没有派出这个以建制性的部队。那这次陆军司令访问莫斯科呢，就是表明要强化双方的军事合作。
嗯，
他就摆出了个样子，就像俄国普京动不动就以核战争，使用核武器相威胁一样。他这次去，也就是给西方、给乌克兰一个发出一个威胁啊。到后来，我们还可以这么做哟，我们甚至可以派兵哦。他其实就试图给对方这么一个信号。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他当然还没有走出这一步。而且真的事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中国敢不敢走出这一步，那还是大成疑问的。
嗯，一位叫天地良的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中国军队到访俄国，其一呢，就是要探听俄乌战场的虚实，其二呢，就是在俄军已到强弩之末之时呢，为俄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后就是中共也许有不少把柄在普京手里，习怕普京在最后时刻把这些见不得光的资料捅出去，也许最后习觉得机密被西方国家得知，也是要和美欧一刀两断，不如心一横下场帮自己的父皇一把。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还有许多网友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习近平现在把自己和普京绑在一起，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就是说呢，他以前答应普京什么了，现在呢，你不能把普京就是丢下不管。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实际上习也的确不希望普京垮台，因为呢，这就像中国人自己常说的“唇亡齿寒”，如果普京倒了，那么习近平就该独立面临西方的压力了。这方面啊，两位网友不知道啊，两位嘉宾对不起啊，不知道怎么看。我们简单的请两位嘉宾啊评论一下啊。首先是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的外交政策一路都是我们称为是又是又蠢又傻，也可以这么说啊。
嗯，
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刚才在上半场谈到跟邓小平区别，邓小平这个就是门，我们叫中国人叫门清啊，他是以前说的是邓小平这个人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白毛黑毛理论，他都是说的大白话，所以呢，这老百姓还是比较愿意听的。他这个说的这一句话啊，这个从这个近年来这个几十年来看，跟着美国走都富了。
嗯，
可能前苏联都群了，那他这个是都很明显的嘛，所以他这个上来啊，这个搞跟美国搞对抗啊，这个跟俄罗斯什么拉拉扯扯，这个普京，我们这个老百姓也是看得很清楚，俄罗斯的一个整个国家的 GDP 还跟广东省还不如，
嗯，
你跟他去搞什么东西啊，对吧？根本就没有实力嘛，
嗯
啊，然后这个跟美国你要搞好关系嘛，对不对啊？他要跟美国就争老大地位啊，这搞一场什么东升西藏，这个东西都被误导了啊，跟他周围的什么人给他误导，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当老大了，
嗯
啊，所以这个叫自食其果。
好，吴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这回如果普京垮台，普京失败，那对习近平那是一个很致命的伤害。这一点习近平和邓江湖不一样，如果在邓江湖时代，普京俄国失败固然也会对中共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对邓江湖的地位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是因为你习近平你把自己和普京绑在一块儿了，那造成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普京倒霉了，那你肯定也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嗯，
是这么个状况。
好，那么中国官媒和亲中媒体呢，试图向世人证明这一次包括军方在内的中国官员密集访俄呢，啊，你们不要太认真啊，这是属于先前预定的年度会晤，比如第十次 这个中俄财长会晤啊，第29次中俄总理会晤啊，军方代表团呢，按照中国的说法，也是两国元首会晤时商定的。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年度会晤选在普京急需援助的特定时间举行，显得不同寻常。请教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说的他也有道理，这个都是可能是年度，我也没去考察他以往这个年度的这个会晤有哪些啊。那么反正从这个俄罗斯这一方呢，他现在是可以说是已经是啊穷途末路啊，是特别需要中共这个给他输血啊，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据说啊。怕是我们说好像看到有一个财务什么会晤，财务这个会晤的话，就是牵涉到这个国际什么他们贸易嘛，贸易这个汇款，现在据说中国的一些银行拒绝接受卢布了，以前都是卢布人民币交换，卢布已经越来越不值钱，越贬值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习近平搞的，这个对吧？是跟中俄这个之间的贸易说是这个增长了很多，但拿了一大堆卢布有什么用啊？啊，所以呢，这个财长之间的这个会晤，据说呢也牵扯到这个问题。
嗯，
啊，这里也是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其实这个习近平这一套东西啊，他贯彻不下去的，跟俄罗斯这样搞下去啊，只能是这个，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卖了，就这样子，我是这么看的。
有分析就认为呢，说跟印度总理莫迪的乌克兰之行相比，中国总理李强的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旅呢，是具有明显的选边站队的色彩了。陆军司令员李乔明亲赴莫斯科，就更具有不可告人之目的。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无论中国是否直接参战啊，这一次包括军方在内的中国官员密集访俄，标志着北京可能将日益明显的加大援助普京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剧世界阵营对抗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这种判断。就即便现在中国不直接参战，那么这次由中国军方的这个有陆军司令去访问莫斯科，还有其他一大堆官员这么密集的访问，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将这个加强支援支持普京支持俄国的这个力度，这个立场是已经非常非常鲜明的啊。他摆出这个阵势，除了你可以想象他们会谈到很多事情，包括中俄的进一步的军事合作，其实前段时间都已经出现了，在阿拉加斯附近都已经出现这个中国和俄国的他们这个这个军舰了。另外在台海方面他都会相互的合作。另外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以现在中国陆军司令到莫斯科去访问，本身就给对方一个暗示，如果仗继续打下去，中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介入，就是等于放出这么一个信号，给大家给这种感觉，那当然就可能向对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所以这么一来呢，在这个时候，他这种姿态，他确实说他只是个姿态，但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就它的实际的政治后果，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着眼于这一点，而不去这个斤斤计较于在短期之内会不会派志愿军，会不会派成建制的部队啊？那么单单是这个姿态本身，就像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像现在最近有这么多人关心，这次中共高级官员各方面的官员这个密集的访问莫斯科，这个现象本身就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了。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啊，几位观众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一位哇，这个名字全是俄文啊，我叫不出来啊。他说，解放军的中底层军官赴俄罗斯肯定不是去学习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俄罗斯的军队在具体的真实战场的实际战术指挥配合协同作战的讨论。Jack 说，现在不是1950年了，支援俄罗斯中国人没有愿意去的。小黄鸭游游认为，更可能呢是俄寻求中国兑现合作无上限，防止中共趁虚而入卖俄亲美。另外一位叫金湛端说， 战略眼光太差了吧，中国拖入深渊，股票历经三年大熊市，跟俄乌战争正好重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荣伟、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